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们收到很多这些贺卡，但这两张是我很喜欢的，也愿意送给所有的弟兄姐妹。第一个是《创世纪》27:28，那里面讲。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这是在新的一年里面，也让我们可以常常恩典满满，喜乐连连啊！感谢主啊！今天是初三，今天还是挺多人的啊。虽然在国内有几十位弟兄姐妹啊，我们感恩。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但我们一同同颂主恩。那么在这几次的分享里面，我们常说花了两次我们来讲感恩。那么上一次跟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人物啊，思想人物。上一个星期我讲了哪一个人物？还有记得啊，还记得，我感谢主，有一个记得我都高兴了啊。人家牧师说下台就问刚才讲什么，很多人都忘记了啊，都忘记。我也请你为我祷告啊，为我祷告，然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可以真是可以讲得清楚明白啊。OK， 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来思想的是以诺啊，以诺与神同行的人。那么前几天我说到过去的一位姐妹啊，她发了微信上面，其实这些漫画我过去都有很多啊，当她再发出来的时候，我跟她一个信息，我说感谢主啊，你让我拿到今天这个星期天主日讲到的引言。我在思想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要思想哪一个，我看到这个漫画啊，这个漫画讲什么，就讲神所要的是什么。神所要的，你看那个小小字是吧，看不见。神要的是什么？神所要的不是一时的激情，他要的是我们一生的尾声。上面那个图哇，很激动，大家在跟随是吧，在跟随，然后跟随到后面就剩下一个人跟着脚跟，其他人全部扔掉。啊，这漫画里面这个弟兄他画了很多的漫画啊，把圣经里面那些的意思全部用漫画展现出来，让我们看见说神所要的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要我们一生的尾声。一生的尾声是什么？所以我想到以诺，以诺与神同行啊。讲到同行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神很多的恩典给我们。同行不容易啊，就你们两个同行啊，能走多久都是一个 question mark。 我有一年是我第一次去广西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才体会到那个同行啊。我平时讲同行很容易，我们有的时候还说跟宇宙同行啊，太难了。我在那个广西的那一趟的旅程里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他们走山路，当地的人只要走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而我们几个人走一趟上山四个小时，如果没记错的话哈。我记得那一整天都是在上去下来，一整天走了四个多小时。那个山路是我们车停在脚下，然后开始爬山，爬到山顶上有一个小坡，少数民族一个小乡村，他们因为没有医疗设备，所以一病了一下来，就是当地的人很强壮，他们抬着担架送他们下山去到医疗所都要一两个小时是吧，走路一两个小时，再抬就不止一两个小时。所以FRLC 他们就在那里做这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上去做一个信望爱医疗所啊，帮他们建一个医疗所，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就要去看一看到底建得怎么样，然后要上去。 Alpha Elsie Elsie 你看过哈，那个来这里分享的，他的年纪比我大一点，然后我说那我陪着你了，一路上要爬山啊，爬4个小时，我说我扶着你走啊、哦，那4个小时啊、哦，够瘦了。回来的时候，那个当地的那个卫生局有一个官员看得不好意思，他说那我来陪他嘛，他就陪了，结果他自己摔倒了，当地的人摔倒，因为刚刚下过雨，那个路太难走了啊、哦，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同行哎，我觉得我扶着你是吧，你跟着我的脚步走吧，结果你没扶他还 OK， 你扶了他，他更累了，是吧？他更累了。他用他自己的气力，他可以慢慢走，可以这样走。但是因为我陪着他，所以我扶着他走的时候呢，你要跟着我的速度走。哇，把他累到了。我看以后才，哎呦，我才明白什么叫同行啊！如果说不明白同行的话，有的时候你没跟他走还好，你给他走，你害了他。所以当我在想到以诺，他与神同行300年，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哇，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啊，那个智慧在里面。所以当我去再去看的时候，我们今天来思想几件的事情，从以诺身上我们来思想他里面有几个特点，然后我再来思想第二件事情，在圣经里面记载着两个人跟以诺很相似，然后我们再来思想，在我日常生活当中，我当如何与主同行。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在记载以诺的时候，不是太多的经文啊，只有几处的经文，但是在记载以诺的这事上，我有很多的特别。记得我们上一次讲筛特的时候，经文记在哪里？更深一点啊！你记得讲筛特 ，OK， 听好了啊。上一次我们在讲筛特的时候，他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的最后，是吧？创世纪最后，因为亚伯、该隐这两个兄弟，然后亚伯被害了，第一宗的谋杀案出来的。之后呢，神又给亚当又生了一个筛特来替代亚伯。接着第五章，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开第五章，第五章开始，那里面就讲的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记在下面，然后一个一个开始记，从亚当开始，他开始记下来，到了第七代以诺。在记载的过程里面，你会看见它是一个公式就像新闻联播的时候，你注意去听，它里面全是公式的注意听了，你年纪大一点就知道，你听中央电视台那个新闻联播里面，它全是公式公式套进去，你就觉得很耳熟，哎呦，在这里也是，都是记载了某某人活到多少岁，然后生了谁之后怎么样，我们来看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诺士，生了以诺士之后又活了多少年是吧，807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再说到筛特共活的912岁就死了每个人都是这样记载是吧，什么人活到多少岁又生了什么人生了什么人生了多少以后几岁了以后呢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什么人又活了多少岁然后就死了，一个是生儿养女，然后一个就死了。到了21节，他记载以诺的时候说到以诺活到65岁，还是这个公式是吧，生了马土沙拉，然后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后面不一样，那边说又活了多少年是吧，他说与神同行300年，不是说他又活了300年， 他是与神同行三百年，然后并且生儿养女一样的，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你看见以诺他的身世，他在记载身世的时候跟其他的祖宗啊，这七代的祖宗记载下来，以诺不一样。有的时候是一样的啊，生了谁，生了多少岁了，但是呢其他的祖宗就又活了，生了这个孩子的他又活了多少年。但以诺，神在这里圣灵借着摩西把他记下来的是与神同行三百年，不是说他又活了三百年，而是与神同行三百年，然后呢还是跟他们一样的生儿养女，然后他一共活了365岁。那么就是说他65岁他生了孩子，然后之后他还是有生儿养女，但这后面三百年他是与神同行，以致他与神同行之后神把他取去了，他就不在世上，没有说他几岁的时候就死了，他没有经历，没有经过这个死。而在这里也看见以诺在圣经记载里面他与其他人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这里面有几个点啊，一个他是生了马土沙拉之后，马土沙拉之后，马土沙拉什么意思？明白？马土沙拉什么意思？这个人死了，洪水就来啊，这个人死了，洪水就来，这个就是马土沙拉这个名字的意思。马土沙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啊，当他就是生完这个孩子的时候，他知道说这个人如果死了之后呢，那个洪水就来。我在想这个问题，我在想这个问题，他在生完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与神同行三百年，这个孩子一出生他就开始与神同行三百年，那么他为什么为他儿子起了这个名字？所以他是一位什么？一位先知。以诺他是一位先知，他知道将来要发生的那件事情，他知道这个儿子死了，那个洪水就来到，所以给他起名啊，这个人死了，洪水就来到，用他的啊那个语言说马土沙拉。我们刚才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只读到24节，如果你再读下去25节，马土沙拉是年纪最长的人，他是活到几岁？969岁。你看在这里马土沙拉到187岁，187，然后生了拉麦，然后他生了拉麦之后他又活了782年啊，并且生了养女，然后马土沙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后来拉麦呢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起名叫挪亚。哦，在这里你看他的马土沙拉出来，他活了187岁以后他生了儿子，儿子又活到182岁又生了儿子，那个儿子叫挪亚，叫挪亚。所以在这里你会看见如果你再读下去的时候，读到第7章，那里面讲到挪亚是600岁的时候那个洪水来到。这里面三个数字，一个数字是第一个马土沙拉活到187岁，他生的拉麦，拉麦活到182岁，他生了挪亚，挪亚再活了600年，然后那个洪水就来了，是吧？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打开了，然后40昼夜大雨降下来，那个洪水到了。在这里三个数字加在一起， 三个数字加在一起就是马土沙拉的年日。马土沙拉他的父亲他的爷爷数上去他们的年岁生他的时候的年岁加在一起就是969年。这里面我们看见以诺他是一个先知，他有先知性，他知道说在后面那个时候洪水要来呢，所以他给他儿子起完这个名字之后呢，圣经记载他与神同行一直到被主接走，所以他与神同行300年。所以我们说他在身上的特点，一方面他在历史记载里面不一样，第二方面他真是一个先知。不单单在这里讲他是先知，在就在新约圣经里面那个犹大书里面就讲到他这个先知。犹大书在讲到这个幕后的光景的时候，他在想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说这些人就是主的降临的时候要施行审判，就是最后他是那个以诺曾经已经预言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先知。以诺他是一个先知，在他的一生当中他能够与神同行，他是有前瞻性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能够与神同行，因着我们的身世不一样，因着我们里面要有意向，今天我们都被主就是蒙恩得救，被主拯救了。我们很多时候在受洗的时候都喜欢讲那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呀？新造的人。今天我们被改变了，我们身世我们已经被改变了，所以许多时候这个世上的许多的那些瑕疵不在我们身上，明白吗？我们中国人太多太多的瑕疵在里面，因着我们的身世，因着我们的旧的观念，这个传统里面，所以很多事情扒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心里面不能够释放。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被释放了，我们的名字已经签到生命册上了，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这世上的事情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瑕疵。我不是走极端的人啊，我小心啊，我不是走极端的人啊。我已经告诉你，我在春节之前特地发了一个信息是转了一个信息说我们基督徒如何过年啊。我也知道很多人都看了，当然很多人没有时间上微信那个朋友圈，我也为你感恩啊！你一上去花太多时间，你不上就好。但是我那里转了一个，就是当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过。因为为什么国内的传道人他们会在这个春节之前一定要写一个信息来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当如何过。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实在有太多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里面很多的东西在里面，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被套住了，明白吗？因为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就被套住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了我们被套住了。为什么要给孩子一个红包？我不是说你不能给他为什么你要给他红包？为什么要给他压岁钱？你告诉我，你给你孩子压岁钱什么意思？你告诉我。你说我不知道，我感恩感恩，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就好了。但是很多人知道，很多人知道了，然后在知道的时候给他了，那你要小心了。魔鬼知道他要挟制你知道说这个压岁钱这是辟邪的，是吧？压岁钱是辟邪的，为什么要贴那个门脸？我不是说你不能贴啦，是吧？为什么要贴那个门脸国内教会很好啊，他们把所有的经文全部写下来，是吧？用这个经文我们来写下来，然后在那里传送主文，很好。但其实很多如果归根到底里面，那是辟邪的，明白吧？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跟随这个世俗被辖制了，我的不知道说我今天已经被改变了，这些东西在我生命当中没有辖制啊。房子14号可以不可以买啊？4号可以不可以买啊？很多人看见4号就不想要了，是吧？看见14号就不想要，这不吉利了。你是属主的人，你进去了就是好事啊，明白吗？你不知道说哎呦这个不是， 很多世俗在里面。昨天也有那个姐妹给我发信息，哎呦牧师啊，今天初二你有两个女儿都会回娘家，太好了，是吧？我不敢讲了，我不敢讲，我要跟他讲，我们夫妻人分数不一样，初二不能回娘家了，你明白吧？不同的地方不一样了，那个瑕疵在里面啊。因为家里死了人，你星期二你的初二才可以去他家里面，不是死了人你不能去了，去了就说明他家死人了，明白吧？但是其他地方没有这个分数啊。初二我们回娘家呀，女儿回娘家呀，哦，很多，你再看了这很多，这都是世俗在瑕疵你，他在瑕疵你，瑕疵你，让你觉得说，哦，不行，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岂不知我们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了，我们今天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成为自由的人，我今天的身份是属神的人，这些瑕疵在我生命当中没有地位，是吧？甚至那个被鬼附的，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叫他走，是什么？是你本事啊？不是，是一个主在我里面，我今天被主拯救了。所以很多东西小心啊！当你想到这些被辖制的时候，你小心啊！我不是在辖制里面，那 OK， 我们在主里面就是自由嘛。所以小心，当我们在看见以诺的时候，看见他在生那个身世记载过程当中，可以我们一直看见他的身世跟其他的六个不一样。为什么？他与神同行的300年。他没有经过那个事。第二件事，他是先知性，他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神在他生命当中有那个定命，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有那个托付。而我们今天神创造我们就是为了他的荣耀而创造的，今天我们每一个被主得回的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那个定命跟呼召在里面。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上活一天，我们今天是为主而活的，我今天是要做他的见证。我们有使命里面，如果你使命你不知道这个使命叫你跟神同行，你怎么同行？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看见的话，你没有那个意象，没有看见，我今天怎么可以跟你同行？我刚才说了，在那个山上，我在同行那4个小时，哎呦，我真的体会到，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个太难了，他跟着你也苦啊。我回来我被主改变很多，有的时候想想，哎呦你太快了，他慢了，小心。有的时候他太快你太慢了，小心。我们两个人在主人面前要同行。接下来当我们去查这些名字的时候，以诺的名字其中一个意思是一个奉献，以诺是奉献。就在这一章里面记载的两个以诺，如果你认真去看的话，是吧？该隐他把亚伯杀了以后呢，他生下的孩子那也是叫以诺。但在这里我们所读到这个以诺，亚烈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888下来。这里面以诺他的父亲是把这个意思放在这里面，他是一个奉献的人，他是一个奉献的人。他之所以他可以跟神同行300年，不单单他的身世不一样，不单单他是一个先知性，他可以看见前面那个意象在前面。第三件事情，他从母腹里面已经被拣选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在母腹里面我们被拣选了，明白吗？我们今天不是突然的，我今天突然间来到 Pesto 啊，那某某人那个开车啊，刘弟兄刚买了那个问，把他给我送到这边来，然后我在这里我蒙恩得救了。一早就神就在拣选你了，这个弟兄带你来只是一个器皿，他把你带到主人面前让你蒙恩得救。我们今天是一个奉献的人，以诺他是一个奉献的人。接下来你再看希伯来书11:5，我们上一次看赛特的时候是第4节，第5节这里面讲到以诺的时候，信心伟人，他是一个信心伟人。这里面记载的一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以诺因着信，那就是他有前瞻性，他在信心里面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以致他为他的儿子取了那个马土沙拉的名字。真的当马土沙拉走了那一年， 洪水就来到。以诺因着信被劫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劫走。后面那个句太重要了，只是他被劫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也就是说，以诺他跟他的世上的那些祖宗没有两样的地方，他也是在地上生儿养女，是吧？他活到65岁、他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他也是生儿养女，跟他们一样的过日子，一样的过日子。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与神同行300年，然后被神接走了。而在这里，新约希伯来书11章讲到信心与人的时候，他在这里给他写了一个那个评语，学校老师给最后都要写一个评语，最后写的他在被劫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也就是说在这300年的过程里面，他与神同行是活出了那个见证，他活出了那个见证，以致被神接走了，不要经过死了。这里面四件事情，我盼望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好好来思想他的生命的，他的身世的改变他是一个先知，给我们看见今天又有一个异象他是一个奉献的人，他在地上那个日子不单单是说简简单单说与神同行300年，与神同行300年带出来是什么？是那个名证，是那个见证，他在地上再活下来的日子是那个见证，这是第一件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当我们在思想以诺的时候，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有两个地方记载的另外两个人跟以诺有一点相似。第一个就是他接下来讲到那个挪亚，挪亚如果我们看创世纪6章9节跟22节，这里面讲到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的人，挪亚与神同行。这里面讲到挪亚与神，在圣经里面讲两个人，一个是以诺，一个是挪亚，都是讲到与神同行。在这个地方圣经解释的挪亚与神同行是怎么同行的，挪亚与神同行是怎么同行？22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也就在这里你看见一个小窗户，圣经记载挪亚与神同行，他怎么同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所以这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与神同行是什么？与神同行就是说神吩咐的你就行了。记不记得约翰福音14章里面讲的一件事，什么叫爱主？神要向他显现是什么？约翰福音14章21节，我没有打出来，我没有打出来。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他的话又遵行的，这个人就是爱我，也蒙我父爱他，而且要向他怎么样显现，向他显现。那里面就讲到你怎么样与神同行。挪亚说神所吩咐的他就这样去行，与神同行。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是讲有了我的话你愿意遵行的，这个人就是爱我。我们很多说爱主爱主爱主，什么爱主？神讲话了你遵行，是吧？神讲话你遵行。还有一种，当你在同行的时候，阿摩士书3章3节3.3那里面讲到一个同行，用一个问号，其实给我们告诉我们说同行需要的是什么？是同心。他说两个人不同心岂能同行，要同心啊。所以当你会看见挪亚也好以诺也好，他与神同行，透过先知在这里所讲的告诉我们说同行是什么，同行需要里面那个同心。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与主同行，我们今天要与神同行，刚才所唱的诗歌里面你需要谦卑，是吧？那么里面其中一件的事情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如何与神同行，就是以什么？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今天在地上，我怎么样与神同行？我今天要以我的主的心为心。所以里面要清楚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挪亚，圣经里面记载另外挪亚与神同行，解释的那个同行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当我们读列王记下的时候，以利亚，圣经里面说被接走了，被接走了。一个是以诺被接走了，一个是以利亚。以利亚带他的门徒以利沙之后，然后呢，战车火马来了，把他们接走了，他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亚没有经过死，是吧？他的门徒，他那个以利沙知道了，但是那其他的门徒还是没有啊，我们要去找啊，你去找吧，真的找不到了。他知道，他看着他被接走了，这里面就是他在主的面前，圣经里面所说的，他得了那个名证，他在主人面前他所做的已经成为一个见证，神给他一个最高的荣誉，让他不经过死被主接走了。当然很多解经家说，这后面是预表着我们教会有一天我们要被提，主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一定来，来的时候，在被提的时候，你我在不在里面，你我在不在里面。如果今天再过五分钟主来了，我们都要被提啊，在空中与主相遇，在不在？我们是否还在一起？我们一同来敬拜。哦，主啊，太好了，是吧？让我们在这里啊，我们没有任何的忧虑，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我们单单来敬拜你。你在里面吗？我们感恩。OK， 我们来思想一下，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来读这所有的先人啊，这些祖先的他的生命的经历，要看见的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如何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我们都盼望，我们每个人都盼望，是吧？谁不喜欢与神同行啊？我想每个人，但是里面有一个，我们可能更多盼望主你跟我同行，是吧？主你跟我同行，我明天要出门了，主你要跟我同行啊！我们常常祷告也是这样，明天要走，牧师你如果祷告明天要走，我当然高兴为你祷告了，主与我同行，然后一路上我都经历他跟我同行啊。这里面所说的同行是什么？第一件的事情，我们今天如果愿意成为一个同行的人，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这个同行是神所要的，不是说你想跟不想的问题。米迦书六章八节里面是讲什么？世人啊，耶和华以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问号。接下来几件的事情，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与你的神同行。这个不要颠倒了，好多时候我们颠倒的是神你要跟我同行，这里面告诉我与你的神同行，让我们跟神同行。我们今天要与神同行，那么与神同行需要什么？需要我们今天是在主面前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下面提到 几点，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我们来思想，成为一个全奉献的人。我一直在思想，这个奉献呢，应该要放在第一个来讲啊。他的父母已经啊，为他为以诺取了这个名字，他已经把这个心愿放在里面了，把他奉献在主人面前，一个奉献的人。所以我们每年我们有一个奉献礼啊，不同的教会，他们有的教会是为婴孩洗礼，我们不做婴孩洗礼，为什么？因为婴孩根本他不知道，他也没有他的意志知道是要做什么，而只是我们父母一个心愿啊。所以我们等到他明白了，十二岁左右，他明白了他要做什么，我们让他清楚明白，他站起来做见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那么在这个之前，我们有一个 叫奉献礼。我们做父母，我们知道说这是从神而的了，我今天把它分别为圣，交在主的手中，奉献，奉献啊，求神使用。然后在之后的日子里面，我们愿意做父母的，愿意在主里面，愿神的话来境界养育，以致他可以行在主的心意里面。而反过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需要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不要一听到奉献只是钱啊钱啊钱啊啊！太多人一讲到奉献就是钱啊钱，没提奉献还好，一提奉献就说又讲钱了。 No， 我们所说的奉献不是钱的事。当你明白你的心，你的位置，你生命所处的观点，你知道你是谁的时候呢，你是自然的奉献，是自然的奉献，不是说哎，牧师整天在这里叫啊，哎呦，又差多少，又差多少，又差多少，然后奉献。我发现，我去到很多教会里面，我发现他们一百位，有的八九十位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集，好几年教会我走过了，都是一百左右的啊，有的时候少的也八九十的，他们收到奉献也就是一千来块，有的几百块，有的几百块。我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想，你们偷窃太多了，但我也不想讲啊。有的时候知道是什么，知道他的生命还没有到，他生命没有到，只是在那遵守律法。而我们今天明白了奉献是什么，奉献是我全人是属主的，我今天在主的手中，神就在我生命当中做。所以我看见很多弟兄姐妹我都很感恩啊，他们的摆上我就很感恩。好像那个广西的，我进手了，放在分箱里面，一叠又一叠进去了。他们愿意为了那边的传道人，为了那边的啊，他们传福音的工资，不是啊，去建什么东西，建的很坑碎了。他们不是，他就专门为着那些传道人，他们愿意摆上。神知道，但我把他放进去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好感恩。当他知道说神在他生命的托付，他知道说他今天不是他自己，而今天他是属神的，他的摆上是一个自愿，不是来遵守律法的。而等一下我们再看见那个奉献，早堂里面没改，午堂我已经把它改了啊，因为我们在做周报的时候忘了那个数字差一个。啊，我说 OK， 我们等一下改，就放到后面改，啊，在上面就改。一个弟兄啊，他说哦，我原来是借给教会，然后 OK 牧师啊，中间那一个你把它拨过去作为奉献，成为奉献，然后另外一边是他拿回去的。那我在看的时候，这些都是大笔的钱。我在看的时候，感谢主，神在他生命当中做了，他知道什么叫奉献，不是单单指的金钱。而我今天在主的手中，我愿意把我自己献给主的时候，神在他里面感动，与神同行啊，这叫与神同行。我不是说神跟我同行，是我与他同行。这里面所说的第二件事情，以诺，我们刚才说了，以诺他是一个先知性的，他生了孩子，他就给他起名叫马杜撒拉，就告诉人家一提起他儿子的名字就知道说什么意思了，是吧？哎，他走了以后洪水就要降临，哎，他走了他洪水就要降临。活到969，活了这么久，但是在经过洪水之后几个人得救了，记不记得？知道了啊，在主里面日子一长都知道，就是挪亚的吗？一家啊，你可以记那个中国字，那个解释不对了啊，但是你可以帮助你记忆。有的人用中文字来解释，那个船是吧，一个船八口啊，然后来解释这个挪亚的洪水。我不认同那个，但是帮助我们记忆，帮助我们记忆。你想想在挪亚的时代剩下了多少人，哦，就是那船，然后旁边一个八，一个口，啊， 就是那个船的字写下来，帮助我们记忆。你看马杜莎拉，那个以诺生下马杜莎拉，就给他起名。这个孩子长大了，他走的时候，他洪水就来了，969年啊！真的洪水来了，就剩下挪亚，他是个异人，一家八口。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今天是否行在神的旨意底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那个旨意。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是否是一位有意向的人？今天是不是有意向的人？主的话都已经写在圣经上了，是吧？我们说那个马太福音28章最后的两节，哦，19节20节，每个人都会背那个大使命，大使命。但那个大使命是否成为我们里面那个意向？我今天坐在这里很舒服啊，是不是？在这里很舒服，我也觉得很舒服啊。我们又是这个沙发的凳子，又是空调，是吧？虽然冷一点，但是我盼望弟兄姐妹带一点衣服来啊。我们后面就开24度啊，不要太高了，不要太低了，太低了啊，太冷，太高了也不好，因为我们不是单单空调，我们今天在这里空调还有包括一个通气，因为我们没有窗户，所以它需要通气啊，所以我们都是开24度。啊，有的人觉得很冷，有的人觉得很热啊。我们每个人身体不一样，所以你冷的话，你以后带一件衣服来盖一下就好了。我们坐着很舒服啊，是不是很舒服？那个大使命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有什么关系？心里面没有这个意向，主的话是主的话，今天这个主的话是不是成为我心里面的意向？我今天听见了这句话以后，这句话是不是成为我意向？或者说在我生命当中有没有意向？如果没有意向，名就幻死了。箴言书里面说，没有意向名就幻死了。我今天生命当中是否有意向？等一下我告诉你，有一个人，那是真实版的，在现实世界上真实版的一个人，与神同行的人。神的话是否成为我的意向？今天当你看见在外面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是迷失他的方向，今天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不论是我们所信的主，今天还有许许多多的所谓的弟兄姐妹不论是主是谁，你里面有没有负担？是吧？我上一次在这里讲了，是吧？那个问你信主多久了？10几年了。耶稣在哪里？不知道。我信科学的，明白吗？我不是说那个，那被骗了嘛？他在那个教会里面被骗了嘛？就说你跪在那里求我，求我能够巴拉巴拉巴拉，哦，你得救了，你得也贴上一张纸，然后把你名字写下来说你得救了。十几年之后，当他出现事情哦，来到你面前来问你的时候，我很简单说，我很。问了一句不该问的话，是不是啊？很不客气的问了，耶稣在哪里？不知道。我是相信科学的人，这样的人多的是啊，不是一个两个，太多太多了。只是来到教会里面坐在那里，你就看见太多了。星期天是基督徒，一到星期一就不是了，他做他的事啊，是吧？一个姐妹还给我传了一那个某某人某某名人他写的那些文章给我看，哦，很多人都觉得他很爱主，然后写的整篇文章里面有老子，哈哈，有毛泽东，有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主。我看完以后能说什么？我真的是为他流泪，是吧？是很出名，在这个社会上是很有名气，外面的人也觉得他很爱主，是吧？很爱主。但是你看他写的文章里面所有的都有，就是没有耶稣。后来我去跟进一下，稍微近身一点了解一下，不过也有好的方面。他也挺谦卑，他说这些我写的东西是给个人看的，不是给外面的人说要看啊，这是他的讲说。他讲不清主的话，明白？说白了讲不清楚的话，所以他写的都是文章，漂亮的文章，是吧？有没有意向？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在主人面前蒙恩的， 我今天哦，很骄傲，我是在 Pentecostal 教会。Pentecostal 教会，你对主的认识多少？而你对你身边、你的家人、你的旁边的人，你对他有没有关心？里面有没有火啊？我常常说，里面有没有火啊？你火烧起来了没有？这个意象啊！我今天在地上，我不单单我蒙恩得救，我今天我得了，就帮助我身边的人，让他更清楚明白我们所信，让他知道说主在我生命里面，让他知道说我今天在耶稣里面，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些瑕疵不在我生命里面，任何的事情没有办法瑕疵，因为主耶稣在我里面的比万有都大。你经历过了，你这个成为有没有成为你里面的意象？你看见旁边的人，你为他着急了没有？是吧？成为我们里面的意象，这是叫与神同行的人。还有一个，以诺被接以先，他已经在神的面前成为那个明证。也就是说，以诺当他生下马土撒拉之后，他继续与神同行了三百年。这三百年里面，他所做的事情是一个见证，是一个见证。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与神同行的人，我今天都愿意，你我想都愿意，是吧？我如果叫你举手，我想99.9%都会举手说，我愿意与神同行，我也愿意。但今天我们如果与神同行的话，是否我今天是一个全奉献的人？我今天与神同行，要经历到与神同行，我今天是否里面有异象？而我今天与神同行的人，我今天在这个地上，我是否是一个有见证的人？这个月的14号是什么节？情人节啊，太有意思了！情人节跟春节又在一起。然后情人节发生了一件的事情，就在情人节里面，主把他最亲爱的人接走了。边云波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的见证。我记得昨天好像有发给大家，有没有在大群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发。边云波弟兄很特别，很特别啊！我们教会的诗班成员应该对他不陌生吧？曾经有一次在 Hurstville 那边一起来唱他所写的这首诗，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他的落名是我的弟兄。这个人不是单单因着他写的，我本来昨天在那里想要不要叫莉亚来朗诵啊，这个献给无名传道者，然后一看我一打字出来是20章的啊，把它整一下，三排还有10章，我时间太多了，不行。他里面写了一个，我摘了两句话啊。他里面写的是自己的手啊，他用底啊，我把它改成的了，应该不应该改他了啊？只是明白一点，用自己的手，是自己的手啊。甘心换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正是大胆的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所以宁肯叫泪水一行行的向内心源流，遥望着格格他的山顶，就是自私也绝不后退。这只是他6100多字里面我摘了前面他最前面的写的这几行。当然他不单单写这6000多字啊，当他在最后的日子，如果你有机会你上于洪街教会的网站，他今天的讲道应该是把他的他原来在博讯里面朗诵他自己最后又写了一篇诗最后的路程啊，所以今天他们在教会里面应该要播放他最后的那个路程。我听过他自己的朗诵，17年朗诵，那时候写的跟这个又另外不一样。 他2003年他来到澳洲，结果这老人家没有买保险，中心那个时候吓死他们了，没有买保险，然后来到这里进了医院，全部都是智慧的，所以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为这件事在奉献。然后医生告诉他，你在地上的日子最多最多半年，如果侥幸的话可能超过半年一点，不会超过一年的。所以在这种的情况底下，他听他师母跟他讲一句话，他师母跟他说，如果你心里面想到什么事，你就把它记录下来，其实神在你心里面感动的东西，他说你把它记录下来。哎呦，他听了这句话，因为师母早走了，所以他听了这句话以后呢，他在病的时候，他在悉尼病了，2003年他病以后呢，有几个月的时间他起不来，所以他就在躺在床上，我听得很感动啊，他躺在床上，然后躺在那里写整理，整理他最后的路程，那一首的禅诗，你上网去查都有啊，上网你一上网去查都通通都有，这个现在都已经把它印出来了。你看到他里面的诗里面的那个火，他看见一代一代的人走了，从宋尚街开始，从王明道开始啊，然后聚会出了整个系列里面，他提到一个余成华医生啊，一个一个走了，不同的人走了走了，那个走了，他成为他心里面最后那个意象，他心里面那个火，所以他到了最后，他还是到处宣教，世界各地在跑，到处到了年老的时候，他还是80几岁了。还是到处宣教，到处跑，他没有牧师的头衔，他没有传道的头衔，人家叫他边云波弟兄。他在中国受过了迫害，然后呢很多人他换出来了，因为王明道那时候被抓了以后，他 也被抓了，然后被抓之后呢，他关在监狱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长的很多人都是肺病的，都是那个肺病要出血啊，好几个年长的那个年轻的时候病全是肺病，他说那个时候肺病跟现在癌症一样的，他那个出血在监狱里面，但是神保守他，让他可以活着出来，然后很多人就那个时候是那个刘志轩长老提起这件事情，他说很多人去到中国就去拍照，带着录像机进去，你知道他怎么说了？他说为什么要拍，他说你这么好的经历是吧，你这个见证在中国这个这么艰难的日子里面，你怎么样为主站立，为主站住，今天你能够出来了是吧，六十几岁的时候又出来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耶稣在格格山上那个十字架都不能够感动你了，你还想借着我的这个见证来感动你啊，哎呀，我那时候我听完，我说这个人实在不一样，不一样。耶稣在哥哥他上那个十字架，如果都感动不到你的话，我的见证能感动你什么？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对这个人，哇，这个人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他缓过来，人家还是给他拍了很多的见证。为什么？他实实在在这个地上的日子，每一天他是过着分别为圣的日子。我说他是现实版的与神同行的现实版。人家在访问他的时候，有一个牧师说，当我在读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这首禅诗在读的时候他说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应该是饱经风霜的老传道人，他的生命才可以写出这样的诗。他说没想到他几岁写的那首诗，23岁啊，年轻的时候，然后写完以后，他自己走啊，他自己起来跟几个人一起出去，就去到那个边疆，去到云南，去到昆明我看那个见证上面还有一个从福州去的那个时候也去到那里，哎呦很感动。 他们就开始对于少数民族开始传福音。所以那个时候他23岁啊，为什么？他说在写诗的时候，本来是想勉励自己啊，就是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啊。他只是一个小兵啊，永远都是个小兵。他想写一些事情勉励自己，结果呢，提起笔的之后呢，就停不下来了。他说，当他在提笔写的时候呢，那一幕一幕，那个前辈啊，那些宣教士，国外的宣教士，国内的这些前辈，一幕一幕的那个情景都在他的眼前飘过去。所以你在读他写的那个献给无名传道者，你读下来不流泪才怪啊。那个牧师说，哎呦，我读了以后就觉得说，这应该是饱经沧桑的那个年老的老弟兄才可以写出这样的诗，竟然发现他才23岁他就写出来。他说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托付，后来他明白是神给他的一个托付，把他心里面这样负担，他看见那么一波一波的人前仆后继出去传福音，他们过的日子，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他们在那里的所说的孤单，他们在那个宣教工商上所忍受的种种的难处，这些都在他眼前飘过，成为他里面那个力量，成为他里面那个意象，以致他在年纪轻轻的时候他就开始出去。他去到边缘的地区，他开始传福音。所以当我在看的时候，我说，哎呀，主啊，我在思想以诺的时候，他与神同行，是吧？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与神同行是你要的，而以诺他是一个全奉献的人，是吧？而以诺他真是心里面是他有先知性的那个眼光，以诺他在地上所走过的那300年，我甚至说他前面65年同样是，当他生孩子的时候他就知道取这个名字，所以他在地上那个与神同行的时候，圣经里面给他做了见证，他有名证啊，他是一个见证的人。所以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说，主啊，感谢主啊，你今天把这个活的啊，今天被你接走了，他在地上93年的时间，真是可以来见证说主你自己生命的工作。所以我何等盼望今天我们不单单只是他读他的那个这些诗要成为我们里面那个意象，把神的心意画进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没有被光照？他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在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他选中了这个不自由的道路，不是出于无奈，相反的，是正是大胆的实现他自己的自由。这是他写出来啊，本来想勉励自己的，结果他知道说是神的托付，把他心里面那个负担全部用6000多字的诗。他说从来他没有写过什么长诗，但是神实现他把他所有的负担写下来。有机会你们好好去看啊，你上完一查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上面都有很多很多都有，只不过有的人帮他修改一点点啊，但是感谢主。我盼望说今天神在西人界把他心爱的带走了，但他所留下的是云彩一样的见证，是吧？基本来说云彩一样的见证。今天这些见证要激励我们，我们愿意成为与神同行的人，我们今天就愿意成为一个全奉献的人，我们今天就求神把意象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在地上活的一天我们都有意象，也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每一天我们靠他有见证，以致有一天我们被他接去的时候，我们遇见我的主的时候，我知道说，主说你已经有名证。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其实是讲到我们与神同行，与神同行。